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Lu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Luna，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叫邮递员唐老鸭。唐老鸭找到一份新工作，当上了快递员。他带着他的小毛驴本尼，每天勤勤恳恳的工作，按时投递邮件，无论天气好坏，坏的时候要多些，唐老鸭都会穿过泥泞的乡间小路，踱步在他分管的邮路上。但是在唐老鸭的邮路所到之处，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唐老鸭总要带上小毛驴本尼的原因。本尼可以走到汽车开不到的地方。有一天，唐老鸭和本尼在送信的途中碰上了麻烦，他们被一座山挡住了。天哪，唐老鸭惊呼道，这条路整个都陷进了大峡谷里。好吧，本尼，咱们得把车留在这儿，你和我带上邮件爬山吧。有本尼的帮忙，邮件总能及时送达，即使是人迹罕见的地方。爬了半天，本尼和唐老鸭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咦，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条像是从天垂下的锁绳。你好，唐老鸭喊道，伯德曼先生，我这有一封信，是一封挂号信。由于唐老鸭站在对岸，声音显得断断续续的。
你顺着锁绳爬上来吧。
从半空中传来伯德曼先生的声音。唐老鸭一边顺着锁绳往伯德曼的屋里攀，一边纳闷儿：人干嘛要这样颠颠倒倒的过日子？ 伯特曼先生向唐老鸭表示了感谢，随后他对自己高耸入云的身躯做了一番解释，低沉的声音响起说，这样我就可以远距离的以及近距离的观察老鹰，我对他们大为好奇，他们也飞到跟前来观察我，这样我可以既远距离又近距离了。唐老鸭顺着索绳攀缓而下，禁不住嘎嘎地笑了。他说，是呀，我想他说的有点道理哎。唐老鸭和本尼开始往回走，他们决定抄近路穿过大峡谷，幸好本尼走起索道毫不费力。辛苦了一天，唐老鸭他们终于回到了邮局，他俩都已经精疲力尽了。尽管如此，唐老鸭还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暗自思量，总有一天，等我老了，我会没有力气爬山涉水，到那个时候，哎呀，住在荒外的人就收不到邮件了呀。他叹了口气，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唐老鸭就装好了新到的邮件，准备出门投递。在小镇的广场上，他看见一位推销员正在展示一架小型直升机。突然，他想到一个好主意，唐老鸭兴奋了起来，也许这架小直升飞机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唐老鸭笑了，而且它很便宜。唐老鸭买下直升机，兴冲冲地上路了。他向惊奇不已的灰儿、鹿儿和杜儿挥手告别，这也没想到小毛驴本尼却哭了起来，因为唐老鸭用不上他了，他把他抛弃了。可怜的小毛驴这么热爱他的工作，可现在看来唐老鸭再也不需要他了。唐老鸭可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这时，他刚刚飞越河流去投递一封邮件。不一会儿，唐老鸭就走遍了本来需要本尼和他耗时费力才能达到的地方。他绕过水坑，翻山越岭，投递纸和信件，还有汇票。在唐老鸭分管的漫长的邮路上，必然呢会有一两位怪人。矿工罗克达斯特就是一个。嘿，罗克达斯特简短地说道，能收到邮件真是棒极了，但既然你来了，我还真想订点稀奇古怪的东西。他简短用利落的语气说道。唐老鸭又笑道，你尽管说，我保证送到。这个嘛，矿工说道，你能否让镇里的肉店给我邮寄一磅牛排？唐老鸭回答道，没问题，你就等着吃牛排吧。不过向来好事多磨，第二天唐老鸭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邮包。他问道，这一大包是干啥的呀？这直升机可运不了。灰儿说，这是急件，是给伯德曼先生的邮包。但是唐老鸭还得赶快去给罗克达斯特先生送牛排。你们这些小家伙带上本尼去投递这个邮包吧。唐老鸭吩咐道。是，唐老鸭叔叔，灰儿、鹿儿和杜儿说。于是本尼很高兴自己又派上了用场。不管是骑毛驴、乘火箭还是徒步而行，总得把宝贵的邮件送到。唐老鸭驾直升机送牛排时，免不了在想，不知伯德曼先生那个大邮包里装的是什么。在他的上空，有个家伙也在想心事，那是一只鸟鹰，正琢磨着如何才能弄块鲜肉吃。别忙，他心里说，也许是我想昏了头，可是我好像闻到了牛排的香味，就在空中什么地方。很快老鹰就发现香味是从飞机上传来的，妙极了，他们现在开始邮递食品了，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老鹰想到。哦，唐老鸭最好当心了，这只贪婪的老鹰显然要给自己弄一顿美餐。
但是只要唐老鸭掌握，谁也别想打那些邮件的歪主意。滚开，你这只老肥哥！唐老鸭向着直升机俯冲下来的老鹰又喊又撞。老鹰想到，原来那只鸟就这么打架，我给它点颜色看看。他一把抓住了直升机螺旋桨，没错，瞧着是很悬。可怜的直升机开始急速打转下坠，救命啊！唐老鸭扯着嗓子喊起来，我没法关掉引擎，放手，放手啊！你猜怎么回事？唐老鸭的哀求还真灵，老鹰放手了。还这真是唐老鸭碰上最糟糕的事。老鹰倒是很开心，他想，哈，我可等不及要打开这个邮包了，我最馋牛排喝。与此同时，灰儿和他们的小毛驴本尼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嗨，有人吗？灰儿叫道，我给你们送邮包来了，伯德曼先生。伯德曼先生下来查看他的邮包，好极了，伯德曼先生说，显然是我订的那张网。迷惑不解的灰儿、鹿儿、杜儿瞪大眼睛看，看着他打开邮包。你要这张大网做什么？伯德曼先生。灰儿问道。伯德曼先生回答道，我要把它拦腰挂在大峡谷捕一只老鹰回家。此时唐老鸭驾驶直升机向老鹰冲了过来。天啊，他气坏了。我跟你没完，他叫道，把邮包还给我，你这只瘦老鹅。话音刚落，邮包就回来了。原来他老鹰解不开邮包，又把邮包丢回来了。哦，唐老鸭惨叫一声，邮包正好砸在了他的头上。在这回唐老鸭麻烦可大了，这直升机在空中急速翻滚呐，完全失去了控制，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在高高的山顶上，伯德曼先生将他的网在峡谷中张开。惠儿问，你就这样捕鹰吗？不错，伯德曼先生回答道。可那边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啊？灰儿指着不远处向他们冲过来的一团黑影问道。真是糟糕，等那团黑影进来，他们这才看清，那不是老鹰，是唐老鸭驾驶的直升机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直升机嘣的一声一头撞在了伯德曼先生的网上。哦，我的天哪，他惊叫道，这简直是场灾难。罗克·达斯特先生那边又怎么样呢？他呀，终于收到了新鲜的牛排，这都是灰儿他们和小毛驴本尼的功劳。灰儿说，是，先生，不管发生什么事，邮路始终畅通，今后也是一样，因为有小毛驴本尼。罗克·达斯特先生瞧着他的邮包笑了笑，嘿嘿，他说，我的邮包居然一点也没麻烦就送到了。
Yeah.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间了。从上次呢，我们开始讲什么呢？唐中宗李显啊，因为任用自己的岳丈韦玄贞一事啊，跟自己的母亲太后武则天产生了一番非常激烈的尖锐的交锋。不过很遗憾的是，这个结局呢，对于唐中宗李显是非常不利的啊，因为什么呢？他失业了。在公元684年，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年啊，公元684年，唐中宗李显被废，被废为庐陵王。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唐中宗的李显被自己的亲妈开除了啊，就是说你现在这皇上甭当了，你当庐陵王啊，你没当皇上的能力，当个王爷好好待着吧。哎，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在这个李显被复位为庐陵王之后啊，这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啊，这皇帝这个位子上，龙椅上，不包括我们当时叫丹陛，这龙榻上不能这老没有人坐着。武则天那会儿他还没有那么大野心，说我一定要称帝。不过这个时候武则天就想起了他自己的这个另外一个小儿子李旦，就史称唐睿宗。所以没过多久呢，这个唐睿宗李旦就登基了。但是唐睿宗李旦这个人呢，比他哥聪明，他知道遇事他不能硬来。为什么？他亲眼看见自己的哥哥被自己的母亲啊武则天给废掉了，所以那李旦他不想成为第二个李显嘛，所以他只能是什么事都由着武则天来说了算啊，自己就安然的，我们说他当过一个太平天子也好，甚至好听点说吧，叫太平天子啊，我们要是难听点说叫什么呢？叫傀儡。所以李旦这个人最后就变得特别老实，哎，就说哎呀，亲娘啊，您怎么着，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啊，您只要给我个让我好好过日子得了。哎，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整个唐朝这个时候啊，就是武则天说了算。而且说实在，就那些老宰相狄仁杰、张柬之这些人，他们对于武则天的这个时候还是相对信任的。为什么？因为这狄仁杰和张柬之他们这些人也非常的明白，这个武则天这个执政能力那丝毫是不亚于唐高宗，甚至能与唐太宗媲美。我们都说唐朝武则天时候很黑暗，那黑暗是宫廷黑暗，那老百姓那非常的还是安居乐业的嘛。他武则天是能把这个初唐推向盛唐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催化剂。所以呢，这个时候李旦就上位了，但这个时候武则天这个野心就有点按捺不住了。从公元685年开始，武则天就独掌朝政了，临朝称制了，他可以称制了，因为什么？他皇太后辅政嘛，这俩儿子都他认为啊，这两个儿子都很蠢。所以呢，这个时候武则天的武家人，像什么武三思啊、武承嗣啊这些人呢，就慢慢的就开始崛起了，政治地位上的这个崛起，包括他这些亲兄弟啊，包括他们这些表兄弟远亲贺兰敏之啊什么这些人就开始崛起了。但是我们可以说，武则天这个时候他其实并不愿意重用武家人，因为他知道之前吕后的这个例子摆在面前，那吕后当时也是临朝称制啊，重用吕家人，吕家人封王封侯，最后呢下场就是吕家汉朝汉初的时候，吕后全家吕后病逝之后满门抄斩。不过武则天这时候发现他不用武家人不行，为什么？因为李家这些王爷经常想造他反。在武则天的那个时候前后，武则天这登位前后吧，有造反斗神，就是当时这个英国公啊李绩，当然李绩当时已经去世了，英国公李绩的这个儿子叫徐敬业，因为他徐敬业原来叫李敬业，后来改名叫徐敬业啊，这个人他就揭竿而起啊，就反抗朝廷了，就起义了，就说我不服啊，我要李家的不要武家的，姓武的边儿去，我要李家的皇上不要武家的皇上。哎，但武则天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现在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呢？中流击水，不进则退。就是如果他要不能再往前走一步的话，那后边他可能连摄政这个位置都保不住。而且李旦，唐睿宗李旦这个人绝对不是个吃素的，因为他还有一个特别伶俐的儿子，他生这个儿子叫什么？叫李隆基啊！大家听李隆基，我天，这不唐玄宗吗？对，李旦呢，说实在的，他的性格就特别像明仁宗那朱高炽。朱高炽为什么能保住他自己的位置？因为他生了一个好儿子，他明宣宗朱瞻基。哎，这个李旦也有这个意思，李旦生了一个这个儿子叫唐玄宗李隆基，但是李隆基我们后面大篇幅要讲李隆基啊，在这唐玄宗都这么传奇的故事。但是在这儿我们要打一个伏笔，李隆基这个孩子是李旦的，就不是第三个儿子就是第四个儿子啊，这他不是长子。这个李隆基这个人呢，从小非常的聪明智慧果敢， 为什么我用这三个字呢？为什么叫聪明？我们或者说机敏、智慧、勇敢。当时李隆基八九岁的时候，当时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啊，然后李隆基当时不知道做什么，然后最后当时他在当朝，他就断喝武家的那个大臣，因为当时这个武家大臣可能训斥了李隆基家里的这一个骑奴啊，他的骑兵护卫，然后这个李隆基呢，那要非常的愤怒。当时李隆基封为临淄王，那他还是个郡王，临淄王。当时李隆基就怒斥武家的那个侯爷，就说道：“你是个外戚，你不是我们李家人，你凭什么来训斥我们李家的骑士啊？这还是不是大唐天下？”类似就是这样的话。但是，这一切的一切确实是被当时这个武则天看在了眼里。这武则天觉得自己有这么样的一个孙子，那是非常非常骄傲的。虽然当时武则天可能啊已经称帝了，但这个故事呢，具体的这个时间啊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像是正史或野史的这个故事当中，看出李隆基这个人的这种果决、这种勇敢。不过呢，这天意他不随人愿呢。当时这个李旦啊，在确实是他当时做了几年皇帝之后啊，因为武则天这个确实是一点一点膨胀，一点一点膨胀，最后呢，武则天在公元690年的时候，大家记住，公元690年的时候，李旦被迫的逊位了。为什么李旦被迫逊位？因为当时武家的这些外戚，就是武家这些大臣啊，一直就在武承嗣给武则天啊来进献很多祥瑞。进献祥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呀，天意所属啊，天意所属，姑妈你赶紧称帝吧，类似于就这样的话。那这个时候武则天，你看，那既然天意所属了，当然这都是哄人的啊。这武则天她自己其实她很想称帝，那个时候武则天的这个野心已经膨胀了，她觉得自己可以代替这个李唐王朝，于是她要准备这个做很多很多这些称帝的这个准备。请大家一定记住，公元690年，这在中国历史上那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名为武曌。这个曌啊，就是那个叫日月凌空，上面一个日，旁边左边一个日，右边一个月，底下一个空，叫武曌。武则天改名武曌称帝了啊，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建王朝大周。这个时候中国历史就会迈进一个新的纪元，但是这个新的纪元虽然只持续了15年，但是我们一定要大讲特讲武则天啊，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这个女皇帝。这个时候武则天多大岁数呢？这个时候武则天啊66岁。武则天是公元624年生人啊，66岁的武则天，他从14岁入宫啊，一步一步历尽了多少风霜雪剑、刀枪剑戟，最后终于自己从一个唐太宗时期的才人、唐高宗时期的皇后、唐中宗、唐睿宗时期的皇太后，终于一步一步的登上了自己梦想的荣光、自己梦想的荣耀，那就是武则天，她竟然称帝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包括后面的孝庄、慈禧，前面的吕后都没有做到的事情，武则天做到了。由此我们可见，武则天这个人，不管后世怎么评价她，我们都要说她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武则天证明了给唐朝所有的男人，就是武则天绝对比他们都强，尤其是自己的那两个儿子。其实我们都说武则天，其实如果她做的很多事情，我们抛开历史上的一些偏见啊，我们来看他做的很多事情，确实是把唐朝，起码他政局他稳定了。就像我们之前前两期节目我一直在说的一样，如果你真要把这政权交给了唐中宗、唐睿宗这样的家伙，他们未必能把这个整个唐朝治理的好，他们优柔寡断，他们比李治还要优柔寡断。唐高宗、李治时期就已经确实是很多一些问题初见端倪了啊，是吧？当时如果还这么优柔寡断的话，那天下就会再出一个长孙无忌，甚至再出一个董卓、曹操，那也尚未可知呢。所以武则天这个时候，我认为在我们不从情感和道德，我们只是从单纯的从这个逻辑啊道理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武则天她有这个道理去拿下那个属于她儿子的皇位。为什么？因为她的儿子翅膀太软了， 他儿子翅膀不够硬，这就是为什么。当然我在这儿这么说不是为任何人翻案，但是我必须得说武则天当时的这个称帝呀，他自己想当皇上，而且很多人都支持他当皇上，就算狄仁杰、张柬之这些老的唐朝这些大臣，他虽然他敢怒不敢言吧，但是他不得不承认武则天的这个治政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其实老百姓啊，唐朝时期的老百姓，他不管啊你到底是武则天还是李旦，他只管自己日子能不能过得很好。当时的唐朝老百姓的日子，武则天称帝对此丝毫没有什么影响，主要就是那些上层嘛，上层你说这徐敬业这造反了，谁谁谁怎么样了。但是我们必须得说武则天时期那绝对是安居乐业啊，人民绝对是安居乐业，唐朝绝对是蒸蒸日上啊。而且武则天称帝这十五年间没有让少数民族包括突厥啊什么这些人抢走唐朝的一片土地，唐朝还是万国来朝，唐朝还是个盛世。所以既然唐朝它还是个盛世，那我们可以说武则天做的很多这些事情，他不光是为了巩固自己地位，他也是要去增强当时的大唐啊在整个啊世界范围之内的这个所谓的地位。但是武则天我们说他这个执政十五年间，虽然我们要多多讲一讲啊，但是我首先要讲几个误区。武则天执政的这十五年间，他呢虽然处决了很多唐朝的这些宗室啊这些皇族，但是他对自己那两个儿子确实没有下毒手。这武则天这个人我们在历史上都觉得他是个特别狠毒啊心狠手辣，然后整个很阴险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历史啊包括很多现在这个通俗文化的一些演绎上。但是我要非常公道的说一句话，就是如果换任何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那个位置上，他可能会真的这么做的。因为确实是如果他不这么做，那可能他武则天就可能会被废为庶人啊，甚至可能更惨，可能会被赐死都有可能。我认为武则天在这个时候他完成了，或者说是超额的完成了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丈夫，也就是唐高宗李治对于他的一种这个我们怎么讲，对他的一种托付。因为当时这个在早在唐中宗李显继位的时候，唐高宗李治这个遗诏里面就写嘛，遇事不决可以问武则天，是吧？当然他这个写得很笼统了，就是说你武则天你知道太后也是问，是吧？那你可能是这个，如果那你是这个带了这个大唐，你这个取代大唐你是大周的时候，那这个东西怎么弄呢？所以就李治他这个遗诏当中留下了这个缺口啊，确实有的时候让很多后世史学家呀在分析武则天整个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这种构思啊怎么样，但可能确实会有一些不同的思考。所以呢我们不管他们怎么讲，我们就现在就可以说公元690年武则天取代了大唐，建立了这个周朝啊，然后武则天照样任用了狄仁杰、张柬之这些唐朝旧臣，只要这些唐朝旧臣不跟他有一些局域有一些过节，他就会任用他。但是呢后面我们也会讲很多他这个在武周时期他可以避免的一些灾难，可以避免的一些疏失，那这一些可能就是我们在后面几期节目当中要好好讲一讲了。关于武则天这个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相信大家呢心里都会有一杆秤，大家可能都会对武则天很多做法有不同的见解。我在这儿呢只是为大家提供一些史实和我对一些史实的分析，来帮助大家啊，我们一起来探讨整个的这段唐朝的绝无仅有而承上启下的时期。好，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